孩子，你看，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元，我是朱文蒙。
大家好，我是鸽子弟兄。
鸽子弟兄，咱们今天是立了志要往前行，对吧？这把忘记背后，努力面前。但是咱们面前这个经文是啥呢？
是不可守安息日那一段。
对，你们要守我的安息日，进我的圣所。这个进我的
安息我
是
不可守。
这个问题就在这里，到底我们是要守呢还是不可守？你可不可以守一半？这个安息日到底怎么回事？这国内的情况的各自先弟兄先给我们报道报道吧。你的了解的国内这个守安息日的弟兄姐妹多不多？他们是什么个想法呢？
我所了解到的在国内的安息日会还是有一部分人，还有就是在有一些传道人单字那边也听过，家庭教会也听过，还是在讲在新约呢，我们要守属灵的安息日，
属灵的安息日，
主日啊，
守主日，
守主日，而
且怎么守呢？是这个主日的话怎么守？就是不干别的。
他一边要说守主日吧，但是往往讲的这个人，你说照着什么标准守呢？就要照着旧约的标准呢，一天你不能走多少里路，什么样的事情不能做，
是
你守不了，没法守。
没错，
比如说有的传道人要坐车开车，你不开车你怎么弄啊？你走路你去教会这么远，肯定超过那个距离了，怎么弄？
对啊，
这个没法守。他的意思是这样的，他往往说守属灵的安息日，其实他也不是说像旧约那种不守就要把你治死了怎么怎么样，他往往是这样一种教导，就是说一周七天你要拿出一天来敬拜。你像在南方好多都是全天聚会的，
全天聚会。
对，上午下午有条件嘛，晚上也有。
这是讲道吗？是干什么？
就是讲，就是上午讲了下午讲，
大家都参加，这意思是
该谁去还是谁去，他没有说你必须来。主日就主日崇拜了，但是有时候会讲到要守这个主日，如果守的话呀，上帝会祝福你。那你如果不来守的话呢，礼拜天不来聚会，你这个叫做远离神，或者是你叫守主日嘛，礼拜天崇拜叫做来亲近神。
就是等量兑换，
对，来听道啊，你这一周不听道不行，要听这个道。而且往往比如说这段时间有软弱了，或者有什么事情，家里有什么不顺利的事情了，有些长辈的老姊妹啊就会提醒你啊。最近可能是聚会少的缘故，或者说你这个十一奉献没有做到，上帝的管教啊，变成。
鸽子弟兄，你是不是跟这个教会的老姊妹有点过节？你常常举这些例子都是说教会的老姊妹怎么样？
他在这个教会里面往往听到的是老姊妹热心，而且单字啊家庭啊，往往你像典长啊小组长啊，往往是这些50岁以上50-60岁这样的老姊妹在做。
新名词蒙哥没听过，什么叫做典长啊？
典长是以前的三字那边堂委嘛，一个区一个教堂。堂委下面就是有时候叫典长或者片长啊。
片长我还听过。
对，典就是一个典，
一
个片
啊,
一个
点啊，聚会典的
典
长。
典长副典长。然后下面的叫小组嘛，它是这样三级结构。
曲尾是吧？
对对，曲堂尾。
曲堂尾，这这是还真蛮正式的结构。
对，三级结构网络化管理，现在好多三级是、
嗯啊，
至少我原来待过的三级，它现在也是越来越注重这种啊密集型、哦、网络型管理。
真的、啊，哇，那我们叶班长要是到三级的话，他算是第四级了，是吧？
这什么？
班长了在天上底下嘛，对，
哎
呦，这东西是搞不清楚，搞不清楚。那那你觉得这个守安息日，假如一个弟兄啊，刚信主啊，他来读了圣经，他来问你这个问题，你怎么个打法呢？
问的倒不多，分享的时候我会遇到，比如说主耶稣安息日进了会堂，对不对？
嗯，
这些经文，他有些弟兄说，哎，你看。我们新约主耶稣也守安息日啊，或者有些安息日会的啊，在群里面 ，QQ 群里面会这样说，啊，新约的根据。你看，不但主耶稣这个安息日进了会堂，到了使徒行传，这个使徒们也在安息日这个教导什么什么进了会堂啊，使徒行传也有这样的经文。
那你怎么说的？
看时间了，如果有时间就多从一些角度讲讲。
嗯，
如果没有时间呢，就把比如说用哥罗西书吧，第一章是第二章的。
你别问我，我还问你了，这
你查得快呀、啊，
你背得多、啊。
第一章十六节是第二章十六七节那个地方，就是
你看看、
不拘在饮食节气安息日什么，论断你们。
嗯嗯，
实体就是基督嘛，就是那个地方啊，把这个属灵的安息日不是主日，指向那个在神里面那个真正的平安安息，基督在基督里面，天天都是安息日啊，就是安息。一周的主日嘛是第一天，不是你六天太累了第七天来休息，而是你这个第一天调整到跟神同行的这个角度，然后一周在这个状态里面，人有软弱嘛，到礼拜天你重新再调整到这个在基督里面那种清净那种状态、
哦、你是这么讲的，哎，这样也不错、
然后主日的奉献嘛，基督彼此祷告，就是说主日纪念主耶稣复活纪念性的，然后是主要是讲一下动机啊，心态是甘心乐意来的，带着感恩的心，不是带着惧怕恐惧啊，唯恐受管教啊，不来啊神会把我怎么样啊，一定要守这个守这么一天，然后里面什么长进算是这个资格老啊，就是这些、对比对比。
那你讲的还挺哦，还有然后你继续说继续说。
然后会把创世纪安息和安息日给它分开讲一下。就是在创世纪里面，它只是说神安息了啊，定为圣日。
对，
但没有提出安息日，这个安息和安息日还是不一样的。要有时间嘛，就把这个分开讲一讲。安息日实际上到出埃及记才有的嘛啊，而且不是律法，西乃山那个时候，要看十六章就有了。然后再给他们把希伯来书那个进入真正的安息再讲一讲。大家有时间的话，
看你这个还是蛮有研究的，究竟是天上飞的，一讲起来这么多角度，这蒙哥从来没想到是安息日，讲起来有这么多角度，不错不错。
其实我们这都是一些理论性的，那实用性不多、啊，因为他那个往往是不是信徒问的多，传福音的时候慕道友啊、福音朋友、他们问的多。因为比如说吧，你跟他说礼拜天聚会啊，就要讲到一周七天这个事情。然后就会涉及到第几天是安息日嘛，他刚听福音啊、是星期六，或者是刚受洗刚信的刚聚会的，你说哎怎么回事啊，就不是说第七天是安息了吗，怎么又成了第一天这个成了属灵的安息日，要守不是局地的混乱，在这个情况下往往会多解释一些。
我们在这里这个传道人呢一般就是不太谈这个问题啊，弟兄姐妹也不太问了、那不是因为别的原因，而是因为这个美国的社会生活结构啊，让你不管是第一天、第六天、第五天、第三天呢、怎么守你也守不来，因为你别说别的，这个要是礼拜天是什么别的事都不做的话，那怎么行呢？这个球赛啊，主要都是礼拜天下午，这美国人对这个题目是避而不谈。要是礼拜天下午不能够从教会回来不能看球，哎呦，那还行、各种娱乐活动啊，通通都是周末啊。你看这边年轻人聚会也是，教会的聚会一般他们很少给你摆在礼拜六的，礼拜五查经啊， 一般晚上是吃喝玩乐的日子啊，所以这个已经到了一个地步呢，突然这个问题好像不成为问题啊，那其实不是因为真理上明白啊，而是因为这个世界上的引诱太多了啊，要是这么谈下去的日子没法过了，那何必定罪自己呢？所以你的唯一在看见的手的就是这些犹太人的，犹太人还是挺厉害，戴个小帽，礼拜六就上街去游行啊，就走啊，一家大小就走到会堂里面去啊。
不过我有一次看一个见证啊，是那个叫什么艾利克，叫就是那个苏格兰的什么火战车那个，他那个见证里面，他到底是当时是因为是主日啊，还是当时是安息日，他就不跑了，就后来就
搞不清楚了。你看这个戴德生传，他们都有讲究的，那是不是就是这样守的基督徒就比较好？你总不能说他们不好，他们不对嘛？
就是有时候简单的说嘛，就说他是。我们要守安息的，其实很多人也知道这不是律法性的守，就是有就是一周七天嘛，至少的一天都分别不出来给耶稣，不来教会的话实在过不去，也最起码有一个基督徒的
这个就很麻烦了，因为这样子一开讲了之后呢，副作用就是说你来教会才是给耶稣的。
对呀，往往就是这样的，往往就是礼拜天整整齐齐来了，然后记笔记啊，上面一二三记下来，然后一周就那个圣经在旁边就睡大觉。
所以这个问题的根源到底是在什么地方？这个安息日之所以会成为一个情节，到底是从何开始的？我觉得那个根源还是得给他找出来。保罗他们怎么讲的？就尤其是咱们外邦人的使徒保罗，他这个中心点是什么？
恐怕是
你这拿出中医看病的本事来，对不对？你先得抓，你先一把一把抓下来。
我这么观察的，往往强调守主日的，还要强调你要到圣殿来守主日来敬拜神，往往他会把那个教堂啊也同时叫做圣殿，而且强调教会到教堂去敬拜神。那就是神圣的地方，往往会有这样一种趋势啊，把这些外面的东西啊，日子啊，教堂啊，建筑物啊，给它神秘化、宗教化，培养一种很神秘的宗教色彩。但我不知道加提教会为什么这么做，可能是出于一种传统。但是那边往往还会强调你这个奉献的重要，我倒觉得里面有一点政策那种味道，要把人控制在里头。而笼络在里头，用这种。
那你现在讲的还是比较这个外面的病症啊。你到底这个阴阳失调是失调的？
失调啊！
根源是什么东西？怎么个给他诊断？
跟加拉太书有关系啊？
跟加拉太书有关系？怎么说呢？
我记不住第几章了。第一章是第几章？第三章？
第一章、第三章。
大概的意思是。到现在还是要
谨守日子节期，是不是？
对，就是那一段。
我害怕在你们身上是白下了功夫，
白下功夫，对那一段。
你终于猜错了啊！也不是第一章，也不是第三章，哎、啊、还猜错第四章。
第四章，原来他是总共六章，他是猜总会猜这个。
第四章第十节，你们谨守日子、月份、节期。年份，我为你们害怕，唯恐我在你们身上是枉费了功夫。
分享的时候，我就是想多说一些，就是因为保罗这句话，我有时候想想这句话，哦，
那这句话他抓的病症是什么？
就是律法，我掉到律法里去那种。
这一段里面，保罗怎么替加拉太人看病？他下的这个诊断到底是什么？问题出在
好长时间没有看，哎呦，
好，那我就念给你听。第八节，从前你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是给那些本来不是神的做奴仆。现在你们既然认识神，更可以说是被神所认识的，怎么还要归回那懦弱无用的小学，情愿再给他做奴仆呢？然后就是刚才我们念过的两节，到了第十二节，他就说。弟兄们，哎，你看你就讲话就是不对，他就没有讲，保罗就从来没有说什么教会的老姐妹，对吧？弟兄们，我劝你们要像我一样，因为我也像你们一样啊。这个是你可以说他换了一个题目，也可以说他没有，好，就是这样。 那这样你想起来了吧？这里保罗给他们下的这个根源性的诊断是什么？
嗯，
是饮食失调呢，还是怎么样？
想不出来，最近看圣经有点懒，这一段好久没有看。
照我这样读下来呢，我觉得保罗在这里所提出来的一个问题是所谓的认识问题。
认识问题。
对，因为他不断的重复这个词，所以听起来是蛮刺耳。他不停的在说认识，认识是认识上出了问题，这是加拉太书讲的。
嗯，
一个人之所以会觉得他要去守安息日，他是认识上出了问题。从加拉太书看起来，
嗯，
那这个认识上出了问题呢，可能讲的最清楚的，在保罗自己的讲论里面讲的最清楚的就是你刚开始的时候，哎，那个你倒是猜的挺准的啊，十六节，这是哥罗西书二章十六节，所以不拘在饮食上或节期、月说、安息日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哎，这些原是后世的影儿，那形体却是基督，哎，这个是个认识，对不对？这个就基督认识论，你要认识安息日啊、节期啊这些旧约的东西，还有饮食上到底是怎么回事？哎，当然，这个哥罗西书这段话讲的有点奇怪。最值得我们玩味的话就是说，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你觉得他怎么这么说？你看病的时候有没有给人家看说啊、你不可让人论断你这、
这一段啊，我让我想想，我曾经想通过一次，后来、
哦、真的、
啊、这个因为想通不容易啊，后来就忘了就是想安息饮食啊这些东西、啊、
对对对，为什么要从这个不可让人论断你们怎么这么说呢？
它能变成一个问题啊，就已经出问题了。
嗯，能哎，等一下，这句鸽子这句话是最深刻的一句话，能变成一个问题，就表示已经出问题了。
这是跟蒙哥学的，
赖到我头上了、怎么讲？
就是本来这些最基本的东西，你如果是照着你像哥罗西书前面，这都已经是罗马书什么以弗所都讲过来讲了一大串，
嗯，
应该是不成问题的问题，不需要在这个时候应该还要保罗嘞。拿出这些东西来给他们讲，
嗯，
这方面的真理如果是好好，应该不是问题。你在今天的教会应该不是问题。
为什么在哥罗西教会是问题？因为哥罗西教会是保罗写信给他们的时候，他们已经是有模有样的了，只不过是打补针呐、不单是这里啊，这里继续还讲下去，他连续用了几个不可，这个不可都跟别人有关系啊。
嗯，
底下接下去十八节又说不可让人因着故意谦虚和敬拜天使就夺去你们的奖赏。这些话要是要我讲的话，我就说你们不要啊故意谦虚敬拜天使啊，对不对？不要失掉你们的奖赏。怎么这里两个地方一直在强调这个不可让人？他不是说这个受信人不可不要，而是说不可让人，这不跑出个第三者来？怎么会有这个？
对，这个人是谁呢？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绝对不是蒙哥，但是这个人是谁呢？
是哪一类的角色呢？
哦，
是信徒呢，还是不信的人呢？
这个第十八节，这个鸽子一下子就抓到这个重点，因为接下去他就解释啊，这个人是谁？就这等人拘泥在所见过的。随着自己的欲心无故的自高自大，不持定元首。哦，这几句话是很那个。但是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重点来说，如果这个安息日的这个病根呐、加拉太书是讲到认识的话，那哥罗西除了是补充加拉太、解明加拉太很好的一段经文之外，又可以告诉我们另外一个安息日的事情上出问题呢，是因为压力。
压力。
嗯，这就是为什么保罗提出来说不可让人，因为是有一些别的人在倡导这个东西。比如说，就是你刚才讲的这个教会的老姐妹啊，对不对？典长啊，典长。一些有学问
的
人呢，对对对，或者在网上这个写起话来就要守安息日，怪怪，那是这个保卫毛主席的是很厉害的。 指责起来是非常凶的啊，不守安息日是绝对是得罪神的事情，这些话的都讲得出来。这个叫做有人在给弟兄姐妹压力，在不停地在灌输这个东西，要把他们扯回到律法里面去。在加拉太教会是这个问题，哥罗西教会也是这个问题。在今天的教会，要是有人在安息日这件事情上过不去的话呢，那除了认识上出了问题，有一些的势力在逼迫他们，在论断他们，而且这个论断让他觉得很有压力。因为你要觉得别人的论断是件小事情，以为是极小的事情，那你多少要有点这个保罗成分才行啊。
嗯，
一般的信徒，人家有名的牧师啊，或者什么一个很前进的人，那跟他说说讲讲，呵呵，大义凛然的指责几句，那他有点受不了的，是不是？所以对哥罗西书来讲呢，这个安息日的问题，我们要注意的是一个压力问题。
那会不会这样呢？你看他是写给教会的，蒙哥，本来这个不是问题，但现在有一批人不成基督徒，他就专门说啊，也一定要守星期六。另一批人呢说，我们不守星期六，我们一定要守礼拜天。也这样就分成三派，几种观点这样一分的话，不管是福音朋友啊，还是小羊，就看不懂了，怎么这个安息日事情上还这么麻烦，不来还要有什么管教，这就出现一些问题。他信了耶稣，发现又加上一些东西。
那这个加上都是人家给他加上去的嘛？他看了别人的，
他又不知道，只好先守着再说。
不知道为什么很多人搬到夏威夷去，你知道吗？
晒太阳。
不是，你夏威夷呢，就是不管是美国的礼拜六、中国的礼拜天呢，他都刚刚好。
那个时间翻过了是吧？
对，你守礼拜六，他守礼拜天，哎，我住夏威夷，不就天下太平吗？
也可以躲着守啊，我不守这个，我跑那边去。
除了这两个地方之外，新约圣经还有一个地方很重要，讲到安息日的根源问题，第三只脚在那里。因为我们服事主的人要教导弟兄姐妹的话，你得先把它弄得简单，你的答案不能比他的问题还长，不能比他的问题还复杂。如果可能抓到这个最根源的问题，就是西医看病就是这样的，他说啊，这是细菌感染，或者说这是病毒，或者说这是自身免疫系统出了问题，治法都不一样的。弟兄姐妹会有这个安息日症状啊，一个加拉太书讲的认识问题，一个哥罗西书讲的压力问题，还有一个地方是哥林多书
啊，你哥林多
讲到守日子的，
有人看这日是什么什么，我怎么记得不是哥林多书来的？
哎呦，那糟糕了，那这蒙哥肯定出问题，这下蒙哥害怕了。
这我记得是罗马书，好像十四章是哪里？
哎呦，糟了，这一段可不能剪了。哎呀，这听众朋友你就知道这个鸽子弟兄厉害的这个地方。来，
我刚才就想说这个事情，就是这个事情很麻烦。
罗马书十四章，
哦，
蒙哥只剩下最后一个法宝，几节？几节？
十四章就前面的几节了，我就十节左右吧。
就。好，我算你本事。罗马书第十四章十节左右，就是第五节啊。
哦，还
给你满分，给你满分。有人看这日比
那日
强，有人看
日都是一样。这个问题我在留言里面好像问过蒙哥，好像蒙哥答复过。
真的吗？
这一段我也觉得不好解。
守日的人是为主守的，吃的人是为主吃的，因为他感谢神。不吃的人是为主不吃的，也感谢神。好，这里所讲的另外一个这个安息日症状的重点中心根源问题是什么？那我这段我再从头给你念一下啊，抓个诊断看看。罗马书第十四章，哎呀，这是蒙哥滑铁卢啊，我好确定是哥林多书，怎么会跑到罗马书呢？栽在鸽子手里面。好，第十四章第一节，信心软弱的你们要接纳，但不要辩论所疑惑的事。有人信百物都可吃，但那软弱的只吃蔬菜。吃的人不可轻看不吃的人，不吃的人不可论断吃的人，因为神已经收纳他了。你是谁竟论断别人的仆人呢？他或站住或跌倒，自有他的主人在。 而且他也必要站住，因为主能使他站住。然后接下来就是有人看这日比那日强，所以你觉得是什么？你觉得这里的重点是什么？
一个是彼此接纳，是吧？
嗯。
另一个是，到底是守的人有信心，还是不守的人有信心？
嘿嘿嘿，不错不错。所以在这里呢，我觉得第一重点其实就是信心问题。这安息日问题一共要分成三方面。信心问题、认识问题、压力问题。
这个压力问题我还没反应过来，待会蒙哥你解释解释。
哎，刚才你这个自己你不是讲得很清楚吗？这个压力问题就是说，人家本来信得好好的，可是看看有这么多美国人这么有钱，这么大的宗派叫做安息日会。
哎，对对啊，
对不对？那个就是给他压力嘛。那中国呢？啊，除了这个安息日会，还有主日会。
我的意思是，你看本来好好的，现在有安息日会，又有守主日，现在那个刚信的，他心里面他是嘀咕了，他的
就是这就是我说的压力啊，没错。
嘀咕就变成他心里好像在论断这个事情了。
哦，哎，这个是另外一个挺重要的重点，但是他会嘀咕，他会搞不清，然后他越读越迷糊，最后他就算了，跟着大家走，那个就叫做压力，对不对？因为你非得长大成人，你才能够把这种论断的话摆在旁边，
嗯
啊。但是罗马书这里其实是一个挺好的总结，因为第一，他提出来要我们注意，服侍主的人注意，这是弟兄姐妹的信心上出了问题。
嗯嗯，
所谓信心上出了问题，不见得全是件坏事啊。因为他之所以会有这个信心问题，这个信心的讲究呢，是因为他读了圣经了，或者他看了别人的榜样了。创世纪第一章读完，刚读到第二章就已经出现了这个安息，是不是？那至于这个安息是不是安息日，那这只是太有学问了一点了。先刚读的时候不会注意的，只是你一读到这个安息，你就开始对于这个安息日啊，有了一种敬畏之心。觉得这事情不能随便。
嗯，
刚信主没读圣经呢，没问题。
嗯，
初读圣经问题也不大，但是读着读着就开始觉得说，哎呦，从这个使徒长老写的信呐、啊，到这个安息日啊，好像还有蛮多讲究的，不要得罪神。你要是50年信主都这样过去的话，那你就开始变成各自弟兄所形容的教会老姐妹。
教会这个词我得注意点，不能用了。
居家出门讲究特别多。
本来这个节目可能老姊妹听的就比较少，再有一个老姊妹听了就吓跑了，没办法，这就是向来从信主到现在接触的老姊妹，还真的就是经常受他们的教导啊，
特别关心你嘛，对吧？
嗯，是好，
还不
好，是
好，
是好，
对不对？
嗯。
但是这里你讲的这个重点问题是一点都不错的，
嗯，
到底哪一个是信心软弱的？这个我们需要先决定，是守安息日认为有的东西不能吃的，这是有信心有见识的呢，还是这个叫做信心软弱？
这个叫信心软弱
啊！哎，对对对，这是最重要的，这个是最重要的，哎，啊，这个要点我们在做工的时候一定要晓得。守安息日的人叫做什么？信心软弱的人。
嗯，
对，这个对于信心软弱的人，我们第一要接纳，第二、第三节讲吃的人不可轻看不吃的人。哎，请注意他用的重动词啊，他不是说吃的人不可论断不吃的人。
嗯，
这个不叫论断，因为这个牵涉到认识问题。
嗯，
一个真正有见识的弟兄是不会这样去守日子节期，这应该是非常清楚的。
嗯，
你如果读了这么多圣经，做了这么多年基督徒，你还是这一关过不去的话呢？
嗯嗯，
我可以接纳你。
对，
但是保罗劝我们不要轻看他。
不要轻看，不轻看。
哎，底下一句话呢，这个问题来了。
嗯，
不吃的人不可论
断。
是的，是谁在论断谁？
是那个信心软弱的在论断。
哎，是那个守日子的。哎，只吃蔬菜的，他反过来论断，
嗯，
这个本来没问题的弟兄姐妹，就像哥罗西书所讲的一样，不可让人论断，不可让人夺去你们的奖赏，是那些认识上、信心上有问题的人反过来论断我们。
反过来论断的时候，往往语气非常的坚定。似乎是他们对的，而且是
对对对，
更有力。
所以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心里面知道的很清楚，他语气比你还坚定，可是实际上他是信心软弱的人。
对对，嗯嗯嗯，
他不是信心坚强的人，他的语气让你觉得他有信心， 实际上那个东西叫做信心软弱。所谓的论断是这么一回事情，是不懂得在论断中，是外行在指导内行。
嗯，
我们内行呢可以包容，可以接纳，可以不要去轻看它，可是我们对他们的看法其实那个不叫论断。
嗯，
今天在教会里面是非颠倒的挺厉害，不要只吃蔬菜，不要守安息日，这种事情反而被挂上一个高帽子是论断。但是圣经这里讲得很清楚啊，
嗯，
是那个信心软弱的人有一个论断，不是信心正确信心坚强的人在论断。
哦哦哦，
这是很重要。他特别所说的你是谁竟论断别人的仆人呢，是说那些守日子的人，在饮食上有讲究的人，不要随便去讲那些吃猪肉的人啊，不守安息日的人。
那这样就是跟哥罗西书就对起来了，就不可被人论断啊。
对到最后呢，假如实在是教不通的话呢，那还有一个办法啊，就是感谢神就行了。那这些病根抓出来可以怎么帮助我们？哎呦，我们今天没时间了，就先感谢主，感谢到这里吧，下回再谈。
每座山高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不能，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